啊，弟兄姐妹平安。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经过试炼以后啊，必得生命的冠冕啊，非常美好的一句经文哈。昨天我们在哥菲牧小组吃火锅哈，我们分了三桌哈。那一桌就是我们不辣的有一桌哈，那一桌就不太辣了，我坐在那不辣的一桌。后来那一桌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发现隔壁那一桌的那个鸳鸯火锅，那个重庆火锅的味道越来越香，就飘过来啊，所以后来全部都跑到那一桌去了。二十个人大概跑过去十几个。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在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雅各还说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但是主耶稣在主导文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今天就讲这一个的主题。我们今天开始讲雅各书啊。雅各书啊，首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啊，因为在第一节的经文他就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请上王啊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啊。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但是问题是哪一个雅各？圣经有很多的雅各，圣经雅各中文的雅各至少有两个名字啊，一个叫 Jacob， 在这个旧约里面啊，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以撒的儿子雅各，后来改名以色列的。那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雅各啊，叫 Jacob 的只有一个人啊，就是耶稣的养父的爸爸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他说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那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啊。他用的也是 Jacob， 但是新约圣经大部分的雅各用的都是另外一个英文翻译的名字，叫 James 啊。我们现在用的最多，我们这当中也有叫 James 啊，感恩节收起的也叫 James。 有很多雅各，耶稣的门徒就有两个叫雅各的啊，还有一个耶稣的门徒，一个叫犹大，不是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另外一个犹大的父亲也叫雅各。那这个雅各不是这几个雅各，因为雅各呢是耶稣的同母啊，我叫同母异父的这个弟弟啊，叫雅各。耶稣有至少圣经记载，耶稣至少有四个弟弟啊，一定是弟弟，不会是哥哥，因为玛利亚跟约瑟同房的时候，他还是个童女啊。然后，当耶稣出生之后，他才跟约瑟同房。那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啊，在新约的书卷当中有两本书啊是耶稣的弟弟写的，一个是雅各书，另外一本是犹大啊，犹大书。那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弟都是不信耶稣的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他讲到耶稣的这个弟兄啊，因为不信他，就不信耶稣。不但不信，他们还那个时候还骂耶稣啊，说他是一个癫狂的人啊，是一个癫狂的人。因为耶稣那时候传道，刚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传道非常的投入，饭都不吃，所以那他的弟兄连饭都不吃。他说耶稣啊，癫狂了。雅各和耶稣生活了30年啊，都不信耶稣，奇怪嘛？奇怪 也不太奇怪啊。耶稣都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但凡先知除了本地之家，没有人不被尊重的。”就是说，这些先知在他的家乡啊，他的 hometown 是不被待见的。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想这个问题，我们千万不要把千斤的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人不信主， 千万不要把这个千斤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的确，我们一个基督徒有好的见证非常的重要也是可以来荣耀上帝来做好的见证，但是一个好的见证不能够让人信耶稣的信不信耶稣是上帝的拣选信不信耶稣是上帝的拣选，我们的见证可以成为上帝一个美好的器皿一个管道但是见证不能够让人信耶稣信耶稣是上帝的拣选耶稣的弟弟雅各跟耶稣生活了30年，但是他在耶稣生前却没有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后来雅各信了吗？肯定是信了，因为他写了雅各书不但信了，后来雅各成为了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三大基石在使徒行传当中在加拉太书当中保罗彼得都是这样去称呼当时的雅各是教会的三大柱石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就看到，因为雅各在耶稣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雅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又照着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保罗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并且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12使徒当中也没有雅各，就是耶稣拣选的那12使徒，后来显给500弟兄看，其中大部分人都如今还在，这当中就是后面他说以后就显给雅各看，雅各就是这里的雅各就是耶稣的那个弟弟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如果你从心里面真的是相信耶稣的死是为我们死，你真的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那他的信仰的根基才是最坚实的所以我们在带领人觉知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们感恩节受洗的时候，牧师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得赦免如果我们当中受洗的，他说我不确定，我不相信那个牧师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洗礼再继续下去了。见证耶稣的死而复活是我们信仰最最重要的根基所以雅各不但成为了领袖，而且最终这个雅各为了他的信仰付出了死的代价在这个历代教会历史的记载当中耶稣的弟弟雅各是在公元的62年被这个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叫亚拿他审问雅各之后用反对犹太律法的理由用石头把这个雅各砸死，然后又把他从圣殿上丢了下去年老的雅各当场死亡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教会遇到了很多的逼迫耶稣在五旬节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之后彼得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讲的一篇道就有3000个人受洗，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兴旺起来。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第6章就开始记录在那个时候这个基督的教会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逼迫，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这件事情在当时直接导致了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四处的流窜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散居在各个的地方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一开始雅各就讲到了当时的背景，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往12支派人的安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通常也是我们的信仰经历考验的时候斯蒂凡被打死了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传福音 被别人打死了，我们还敢不敢去传福音啊？我们在温哥华是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明天就被抓起来了，那我还敢不敢再站在这里讲啊？你们还敢不敢回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试炼当中啊，基督徒是经受考验的啊。所以雅各在一开始的经文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似乎我们在加拿大，在温哥华，我们的信仰好像没有什么逼迫，但是真的没有吗？我们仔细想，逼迫有外在的啊，有内在的。我告诉你，当一个基督徒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所受到的试炼一定要比不是基督徒要多得多。这也就是说，雅各在这里为什么说你们遇到百般的试炼的时候，你们要很开心的，你们要大喜乐。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试炼有没有增加我们自己去想，还是说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的凡事都更加的容易了，还是说我的信了以后，我反而觉得很多的事情我很难去处理啊。如果我们的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试炼没有增加，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但是我们信耶稣，如果我们的困难越来越多，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这也是很矛盾啊。我们信耶稣是为了有好处哈，为了生活更加的幸福，是不是更好的生活，凡事顺利？还是说我们信耶稣是为了有一个更加正确的生活方式，更加蒙神喜悦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试炼会越来越多呢？因为当我们真正信耶稣，当我们真正相信上帝的话，我们的这本圣经是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啊，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可以接受的事情，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不太容易接受。以前我可以做的事情，突然发现有圣灵的责备，我们可能不能去做。所以我们在世界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以前可以做的现在不能做了。以前做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顺利，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现在突然发现有圣灵的责备，我不能那样做，但是又找不到好的方法。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的弟兄们，如果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喜乐？试炼很轻松吗？通常试炼是很不轻松的，是遇到很大的挣扎或者甚至是苦难啊。试炼是信心经历考验的过程啊，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信心是确定我们正确的信仰无误的一个确据啊。经文有一句圣经经文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所经历的是上帝在历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所经历的试炼困难也好困境也好，是上帝在试炼我们的信心，而且我们确定在这个试炼之后，我们信心经历过这样的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的坚固，那么我们会不会喜乐呢？如果我们经过试炼，我们原本很小的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可以长成像一棵大树一样，我们确定我们都会喜乐，那么我们要不要经历试炼呢？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会更上一层楼啊。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啊，这里面的 第三节经文，就生忍耐，这个忍字啊，忍耐这个字不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好像、我要忍受啊，我心什么心是多少一把刀、忍受的啊，他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后会更加有耐久性啊。我们的信心被试炼后，我们的信心的杂质被炼尽之后，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持之以恒，这个意思啊，是就是更加的坚韧啊，忍耐持之以恒啊、信心的忍耐，信心的持之以恒，是一个基督徒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我们的生命成熟吗？啊，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啊反思啊，思考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成熟？需要成熟吗？年轻人可能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成熟也不一定好，我们都喜欢年轻一点。如果别人猜你的年纪，你通常都希望人家猜你比较年轻一点哈、啊、哦，对不对？怕人家猜你，对，人家说你只有四十多岁你就很开心。特别是老人家哈、啊、老人家通常人家说叔叔你多大了、通常有精神的，就特别身体健，就是有精神老人家，他不会回答你，他都会说你猜。我岳父就是这样，我们认识我岳父的，问他，哎呀，叔叔你多大？你猜。啊，然后你要特别有智慧，先把你认为的年纪先减掉十岁啊。我岳父大概八十了，好吧。多一点，然后你就说七十啊，他就说哎呀，我八十了吧啊，然后你再加两岁，哎呀，你看看顶多七十二啊，顶多七十二岁啊，这样的交谈就很开心，对不对？啊、我跟别人的这个方面的交谈很不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长得就看着比较老，人家猜我，哎，你看着也就六八六九年出生的，哎呀，我气得不得了啊，我一生气我就说我六二年出生的。然后他说：“哎呦，真的看不出来，你顶多就六七六六的。”哎呀，你会生，人家这样猜你会生气的。但是哈、啊，有一次，有一次聚会啊，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分享他还在天空的在聊天哈、引用很多圣经的经文啊。看有些引用的也不太对，但是也不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能够知道圣经的经文，对吧？能够讲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我就对他说，哎呀，我说弟兄啊，真好，你对圣经的真的明白的不少，应该信主有几年了吧，啊，有四五年了吧，哎，我信主都二十多年了，嗯，说真的看不出来。你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哈、啊，顶多也就四五年，这样你会不会生气？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成熟，不是说信主二十多年看上去一定能看得出来，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成熟的。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提到，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这里的老练就是讲到一个金属经过提炼之后啊，那种没有杂质的那种的、情况啊，患难忍耐啊，能够炼尽啊基督徒里面的杂质、啊、使我们像个神的心更加的单纯，这就是一个生命更加成熟的一个表现。雅各书十二节的经文啊，他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子民。试探在这里圣经当中，刚才我们第二节讲到这个词叫试炼，这里、这个中文翻成试探，英文翻成 temptation、也可以翻成诱惑、试探这个词我一听就诱惑，这个词我一听就比较负面的，一定不是好的，一定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啊，所以在这里的经文说，神从来不试试啊、 从来不试探，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在第二节的经文当中，百般的试炼和十二节的试探啊，在和合本中，在这个和合本圣经当中是翻成不一样的词，但是其实他们在原文是一个词，就是同一个词啊。在新译本圣经十二节，它就翻成试炼，忍受试炼的人。那和合本圣经啊，不同的圣经译本啊，圣经的翻译的学者，他就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来选用不同的词啊，那这个是对的哈。所以在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从魔鬼来的啊，我们坏的啊，我们就把它翻译成试探；从好的，就翻译成试炼。这种说法可能根据的圣经有几处的经文很明显，就是当耶稣受洗之后，圣灵引导他去旷野啊，魔受了试探，魔鬼的试探啊。那有些好的，就是比方说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就是。其实一本翻译这些都是用这个上帝来试炼啊，试验啊，亚伯拉罕，这个在原文都是一个同一个词啊。那这个词的原文指的是任何的试探啊，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魔鬼可以是一个测试的人啊，测试者啊，如同在旷野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啊，同样上帝也可以是一个测试者。啊，比如说亚伯拉罕，你刚才提到的啊，还有我们自己都是可以是一个测试者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的经文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啊，也要自己去试炼啊，自己试炼。主耶稣也曾经试验过这个腓力啊，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啊。他说，哎呀，那么多人在这个五千个人在那个旷野的时候，他说，那我们啊，从哪里去买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啊，然后后面那个经文当中，就有这个括号，他说，耶稣无非是要试验腓力。那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译者他主要是根据这个动机的不同，试探通常是引啊魔鬼啊，引诱人去犯罪，试炼啊，通常是。上帝要通过某件事来兼顾一个人的生命啊，或者信心啊，所以试探通常是来自魔鬼。所以撒旦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在圣经当中，那个试探的人啊，那个试探人的。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经文就说，那个试探人的近前来对耶稣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试探人的就是让人跌倒啊。圣经的第一次试探就是魔鬼。在伊甸园，就蛇啊，来引诱亚当跟夏娃，本来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非常恩爱的夫妻，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住着非常美丽的地方伊甸园。啊，不过这个经过这个撒旦的试探诱惑他们，他们在第一次的试探当中跌倒。那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啊遇到试探？雅各书好像。刚才我们讲到主导文的时候，耶稣怎么教导门徒祷告，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雅各在这里却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好像有点听上去有一点矛盾啊？但是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试探，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试探。刚刚我们讲，特别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都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在主导文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新译本圣经把它翻译成把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经文翻译成不要让我们陷入在这样的试探当中，就我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魔鬼。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不要让我们啊，他在原文想表达的意思，不要让我们落在那个诱惑的势力之下，不要让我们被这个恶者所控制啊。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试探。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我们不能够禁止小鸟从这个我们的头上。 推过去，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我们能够禁止的是小鸟在我们头上做一个鸟窝哈，禁止鸟在我们的头上做一个窝。那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的试探的时候陷入到试探当中，在这里雅各书他就讲，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他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人被试探是怎样发生的？雅各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落到试探当中，是他里面的私欲跟外面发生的试探产生了化合的反应，他这个私欲迎合了撒旦的诱惑，不断的牵着人往犯罪的方向去走。这里的私欲啊，雅各用了一个怀孕啊，就是怀孕的这个例子在做比喻，这样的结合啊，私欲跟试探这样的一个结合，就生出什么？生出罪，生出罪。如果我们的欲望是不好，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这样的我们就会去迎合魔鬼撒旦的试探，生出罪。在善恶之间总有两股的力量啊，我们人总有两股的力量在争取我们，魔鬼就是通过试探让我们跌倒来抗拒上帝，但是上帝却用他的圣灵来提醒帮助我们来战胜魔鬼。魔鬼让我们跌倒，上帝却用试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词，在这里意味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试探跟试炼往往在同一件事情当中发生啊，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甚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乎谁的。在约伯记的一开始记录了一段天庭的对话，在天上发生的一场对话啊，对话的人一个是上帝啊，一个是魔鬼啊。上帝说，你看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个义人，在地上再也找不出像他们这样正直的人，像他这样敬畏我的人，像他这样远离恶事的人。然后撒旦怎么说呢？撒旦就跟上帝有一场的辩论啊。撒旦说，其实约伯不是公义，他要的是你给他的祝福，如果你的祝福离开他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于是这个试探跟试炼就发生了，于是约伯开始受苦了，苦得不得了约伯其实是无辜的啊。我们读约伯记我们知道约伯是无辜，约伯在这之前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但他却在受苦。那这个苦难不是上帝对约伯的惩罚啊，这个苦难是上帝对约伯信心的试炼。但是试炼很辛苦啊，太辛苦了啊。约伯失去了很多的东西，失去了他的孩子，失去了他的家人，失去了他的产业，很大的产业都没有啊，失去了他自己身体的健康啊，用这个瓦刮他的那个窗啊，坐在炉灰当中痛苦。魔鬼撒旦给约伯的试探，上帝的试炼都在这个当中发生。魔鬼撒旦的试探是让约伯远离上帝，就像他说的啊，上帝不祝福你就离开他吧。他的太太跟他讲了这句话的啊，他的妻子跟约伯讲。他说你这样了，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然后他的太太说，你什么？你弃了他吧，弃了神吧，你离弃了神吧，你死了算了。魔鬼的试探就是要让人犯罪，就要让人放弃他的信仰。然而上帝的试炼的目的就是让人的信心更加，通过这件事更加坚固的依靠上帝，与主同行啊，并且最终能够领受更多的祝福。约伯最后得到了双倍的他失去的东西啊，预表的就是他通过试炼以后得到的是双倍的祝福。然后约伯讲的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可以亲眼的看见你。 在约伯这个事情当中，他遇到了撒旦的试探和上帝的试炼，约伯的信心变得更加的坚固。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让我们陷入在这个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那魔鬼撒旦的引诱。主耶稣是要教导我们通过祷告，我们来学习更加的依靠上帝。雅各说，所以雅各说接下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什么呢？你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这些试探的原因来归咎于上帝。你遇到的这些困难，你归咎于是上帝的良善啊？为什么有苦难？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有不幸的事情发生？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叫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上帝不会试探人，叫人犯罪的。上帝是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上帝的这种慈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就算天体用的这个比喻，就算天体的现象会改变，但是上帝的美善它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在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幸的时候，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上帝的良善，不要去步入到亚当夏娃的后尘，不要受那些魔鬼的伎俩的欺骗。我们在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慈爱，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慈爱。耶利米书19:3-18-19-23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耶和华，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诚实极其广大。当时的犹太信徒，他们处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他们遇到了很多的难处逼迫，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斯提凡的殉道给那些当时的信徒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雅各劝勉他们说，你们不要焦虑沮丧，你们不要抱怨，你们不要灰心，你们要有大喜乐，因为我们受到的试炼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惩罚，我们受到的试炼是上帝用这个试炼来熬炼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定会遇到百般的试炼。可能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么顺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好像，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同，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可以随心所欲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去做。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我们要考虑很多的方方面面，我们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突然里面有个圣灵的提醒和责备，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门徒啊，最后的一节经文他说，是按着上帝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啊，用真道是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会遇到很多有形无形的挑战逼迫试炼，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一同来到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真理的道重生了我们，因为你是美善，你是慈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也永不会改变，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可以靠着你 得胜，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可以被坚固，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你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